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深深有无离。离藏本来护住龙亲吧，即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要一起的继续学习这个如何升起菩提心，如何升起圣意菩提心、世俗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殊胜窍诀。那么前面我们说要为利益一切有情发菩提心，那么实际上发了菩提心，只是呢我们在这个内心当中啊，可以说或者在嘴里面内心当中的一个总相的发心而已。那么如果要让我们内心当中升起菩提心的话，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来升起。入菩萨行论呢告诉我们怎么样将这个菩提心从无到有升起，然后呢让它这个稳固，让它增长，最后达到圆满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窍诀观要。那么入行论的十品当中呢，现在我们学习第五品正知正念，在六度当中呢属于持戒度。那么第三品当中我们已经受了菩萨戒，那么如何来保持这个菩萨戒呢？菩萨戒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似乎它是这样一种菩萨的一种戒条，好像呢如果应该按照一般人误解的方式来看的话，就好很容易理解成一种束缚的一种因，因为很多人一看到戒的时候呢就认为哦这是一种束缚。所谓的戒呢代表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好像自己喜欢的东西事情啊，自己喜欢啊这样一种这个物品啊似乎都要完全放弃一样。但其实呢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呢，它是一方面说是戒，一方面呢它就是讲到了菩萨行的一种见解，菩萨行的一种修持的一种方式，某些角度来讲呢可以说是一种基础，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它也是整个菩萨道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见解和修行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我们受了这样一种菩萨戒呢，怎么样来守护菩萨戒，菩萨戒守圆满呢就可以让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拥有保障，或者说是增长圆满资粮，清净它的这个障碍，最后呢真正的获证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所以说它的这样菩萨戒的这个它的这个必要，它的利益啊，实际上远远超过一般的以凡夫人或者凡庸者所认为的那种所谓的束缚的一种戒律。当然呢我们也就不否认呢这个戒律当然有一种可以束缚我们，但是束缚呢主要是束缚我们的心不要去放纵于这种恶业。凡夫人呢因为无始以来散乱惯了，所以说呢很容易按照无始以来养成的习惯去思维去做事情，那么如果放任其行的话只会导致这个继续流转。所以说呢我们说假如说戒律有束缚的作用的话，一定是束缚我们的身与意，不要放纵于恶行，要让我们来修持清净的佛法。那么五品当中讲的这个持戒呢，主要是要通过正知正念来守持这样一种这个心，守持这个戒律。那么如今我们学习的内容呢是讲到了断除成为世间不幸之心。那么今天的这个颂词呢继续宣讲，颂词如下：坚壁莫灰白，示意以微动，除身即弹指，否则亦失矣。那么这个呢也是教导这个菩萨在日常的修行日常的行为当中努力的断除不让别人生信心的这样的行为。那么在颂词当中啊，字面意思呢就讲到坚壁莫灰白，那么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肩膀和手臂呢不要灰白的这个很厉害，不要大幅度的去摆动。然后呢示意以微动，示意以微动，如果要对别人示意的话最好是微动。那么这个微动当然是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指下面第三句讲的出声，第二呢就是指弹指。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招呼某个人或者要示意某个事情的话，我们可以比较小的声音就说是叫他也好，或者给他说事情，还有呢就是通过弹指的方式来就是说告知对方自己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事情，或者首先通过弹指吸引对方的注意，然后呢通过这样微小的手势告诉他过来也好，或者指示他做什么事情也好，是这样的话就是指的示意与微动。否则亦失矣呢，那么如果没有按照这样一所讲去做，那么如果我们肩臂就是说大幅度的摆动，或者我们示意的时候呢也是很大的声音啊，或者通过很大的这个动作来示意的话，就很容易 啊，可以说流于这个粗鲁的行为，哎，很容易撕坏这样一种寂静的这样一种这个威仪。所以说这个颂词当中也是教诲我们呢，必须要身体必须要这个寂静，也必须要制止让别人不生信心的这个行为。因为世界上的人的这个心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很比较脆弱，或者因为没有调过心的缘故呢，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容忍。当然呢，我们在前面也讲过这个问题啊，容忍这个可以说随顺众生呢，容忍对方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行为呢，它也是应该有一个底线啊，绝对不能够说造恶法的时候也去随顺或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是如果是日常的一些行为啊，或者一些善法方面呢，我们必须要随顺众生。所以此处呢，也是不要让众生过多的生起邪见啊，不要我们自己不要做让众生生起邪见的因的缘故。从这个侧面呢，就告诉我们必须要这个寂静，或者必须呢要可以说是这个身体方面或者行为方面、语言方面呢，必须要保持一种比较合理的一种这样一种威仪。那么坚并不灰摆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呢，它也不应该那种大摇大摆的一种在一种方式，或者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呢，手甩得很圆呐、或者说这个步子跨得非常大等等等等。当然在世间当中呢，也它也有一种它这样一种这个走路的方式，或者怎么样才是一种可以说是文雅的方法，怎么样呢？别人看起来这个人好像是很有教养，好像是很有学问呐、或者很好像是比较寂静的。世间人实际上，虽然他没有受过佛教的教育啊，或者没有怎么样，但是其实呢，他世间的这个标准，他也是有一种一套体系去衡量这个人走路好像是没有规矩，这个人好像是很粗鲁等等等等，他也有这样一种判别的标准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呢，就不应该就说是大幅度的这个摆动。当然了，如果说是军队里面，他走路要摆手啊，或者怎么大步的去这个踏步前进啊，他有他的这样一种必要性。除了在军队啊，在这些特殊的团体当中，他需要有这样走路的方式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说在路上看到这个行人走路的方式啊，或者一般的情况而言呢，他都是没有要求说你必须要跳着走，或者你手要甩得很圆，或者你的步子要跨得非常的大。像这样的话，就别人没有认为一个大街上走路的正常走路的人这样方式的走路好像是一种合理的行为。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在这样一种场合当中，在这样一种地区，在这样一种时间段呢，大家都认同一般的这样一种比较这个就是说柔和的一种行路方式我们呢就可以说是必须要随顺他。前面我们也讲过，实际上从佛陀的角度来讲，你怎么样走路对他来讲无所谓。佛陀呢就永远恒是安住在这样一种实相境界当中。但是呢，因为就是说其他的人很在乎，其他的一般的众生很在乎这个走路的方式，或者说他的手的这个在这个就是说走路的时候他手怎么放，或者他步子跨多大幅度才算是比较优雅的一种姿态啊等等，或者说大家一般的一个认同的标准，佛陀就关照了之后呢，就取了一种比较中道的一种方法。所以说告诉佛弟子呢你们应该这样走路，如果没有这样走路呢就好像是在这个颂词当中讲的一样，否则一失仪就已经失去了这样一种这个合理的一种威仪。那么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去靠近众生，去这个利益众生。所以说坚壁莫灰摆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平时在走路的时候呢，养成了一些不良的习惯的话，那么还是应该通过学习这样诵持之后呢，予以调整予以这个改正。示意以微动，那么我们平时呢要示意，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要这个告诉别人什么事情，或者说必须我们要让别人去看某个东西，或者让别人要拿什么东西啊等等，我们必须要有所示意。那么示意的时候呢，也是要微动微动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也不能够以就是很大的一种这个声音啊，或者是很大的一种行为来表示。当然就是说是那种很夸张的行为呢，如果是出现在有些就是说这个娱乐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在某些影视剧当中呢，好像是一些很夸张的行为容易引大家发笑。但是实际上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没有很多人真正愿意和这些人就说是这个长时间的打交道，大家都喜欢比较平常的一种方式来进行交往。 所以说呢，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啊。他出生呢，有他的出生的一种标准的一个范围，或者说是通过弹指的方式。当然，指出人上次在讲义当中也是讲，一般的寺庙当中的一种传统和城市当中的一些传统呢，不一定一样。上次在讲义当中以寺庙为例，以寺庙为例呢，当然就是很多他的这样一种左邻右舍啊，或者说是这个到处都是有文思的人。啊，很多很多地方呢，经常里面在就是说传法，还有很多人呢在禅房里面在禅修，等等等等，还有看书的这些有很多。所以说，如果在寺庙当中，我们发出很大的声音，比如说，就说喊某个人，招呼某个人呢，如果声音特别大的话，有可能让很多闻思的人，可能禅修的人分神，然后这样的话就说造成一些过失。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不能有很大的声音。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弹指啊，弹指当然在印度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弹指的方式来招呼人，这个方面也是非常普遍的啊。当然，它也有它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同的这样一种基础，不同的场合，有些地方呢就喜欢用弹指来就是说做这个吸引别人的一种方式，有些地方呢就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呢，在这个印度呢，它也通过弹指的方式吸引别人注意。当然有些人呢他弹指声音很大，有些人弹指的声音很小，这个也有差别。但是呢大家比较习惯的用弹指来就是说是吸引别人注意。在现在藏地的很多寺庙当中也有这样一种习惯，在内地汉地的有些寺庙当中，在某些场合啊还是要喜欢用弹指的方式。因为在有些戒律当中呢，在有些这个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呢，他需要弹指的，这个也有。就上次讲了，在这个有些地方如果不习惯于弹指的话，当然也没有要求大家要重新要去学一个弹指。因为即便是我们这个小范围的团体当中学了这个弹指，在社会当中不一定也用得上的啊。或者有些地方甚至也认为弹指呢它是一种比较轻佻的行为，那么如果是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么当然就我们就不需要去实行了。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说是它在很非常吵杂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很小的声音去就是说招呼别人，别人根本听不到的话，这个也不得不就提高声量像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承办所办之事。所以说呢，我们说一般的情况呢就应该寂静，但如果说是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在某些地方呢没有这个习惯呢，我们也就是说主要是不要让别人生起这个不信任的心，主要是不要让别人生邪见，主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跟随不同的风俗，不同地方的风俗，不同地方的习惯呢，也有必要呢做一些变通这个看情况而定吧。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这样做分析，否则呢就很容易失去这样一种声誉威仪。然后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这样想，那么如果是要利他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别人的想法。因为上次在这个讲记当中，还有在这个论点当中，很多地方都出现过，我们要随顺他人的心，或者我们要就是说是平时要这个就是说不要伤害别人，不要伤害别人的心或者维护别人的心等等等等，有很多。有些人就想呢，现在对我而言可能还没有能力去利益众生如果要利益众生呢，我可能要去方方面面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考虑别人的这样一种是否升起信心。但如果我自己修行，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做这些呢？其实呢，即便是自己修行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做这些。因为我们修行的所依呢，就是佛的教言，就是这些论点，以这些呢作为这个所缘的对境，或者说所依的这样一种修学的基础。那么就佛陀在经典当中，祖师在论点当中呢，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呢，他的这样一种行为也应该如理如法。即便是不以利他，即便是不以利他为前提进行可以说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实际上作为自利的角度来讲，也需要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呢是让自己的行为调柔，让自己行为清净的一种方法。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注意的话，动不动就说我发了菩提心，我要利益一切众生。那其实利益一切众生，或者说菩提心呢，它是一个很殊胜的善法。它这种殊胜的善法呢，是符合于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缘起的规律的。那么我们修习佛法呢，它都是以修善法为它的这个基础。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个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 没有通过小的地方去改变自己，没去通过小的地方去约束自己，去改变自己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理想，我们的想法好像是很大，必须要利益众生，要利益一切众生，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改变自己方面，如果我们还是这个行为没有约束啊，或者我们的心就说是非常的这个放荡啊等等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和这个最清净的最圆满的这个缘起的法相应。那么因为菩萨道的呢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一种缘起之道啊，它因为它是和佛道和实相完全相应的一种缘起，所以说这么大的这么圆满究竟的这个缘起啊，当然我们现在也做不到。咱们如果不从小的地方去改变，比如说从这些说话的方式啊，或者从这样一种走路的方式啊，等等等等，这方面实际上我们也是需要去改变，因为这些方面它也是从比较微小的方面、微细的方面呢，去让我们的这样一种身体和我们的行为符合于缘起因果之道。那么前面我们提到过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每一个行为，我们每所讲的每一句话，它都是我们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反射、一种投射。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外面的行为很粗野的话，它也是某个侧面反映我们内心的这样一种心理这个层次呢，也是处于比较一种不约束、比较粗野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外在的这个行为啊和外在的语言，通过规范这些呢，让自己的心处于逐渐调伏的状态。因为如果我们的这样一种外在的行为这样很粗野的话，那么如果不调伏外在的行为呢，它有可能也是没办法约束到自己的心。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心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粗野了，它才在外在的行为和语言上面呢才如此的去发展。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约束这样一种身体的行为，开始约束我们的语言，实际上呢对心来讲呢，它也是给这种粗野的心呢首先造成一种不习惯。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学习佛法的时候，对于佛陀在经典啊，或者说祖师在论点当中所讲的很多这些戒律啊，很多这样的行为觉得非常不习惯。非常不习惯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触及到了内心的这样一种本质，或者说我们无始以来习惯的一种思维的方法，我们习惯了这样放纵自己的身与意，而约束我们的身体，约束我们的行为呢，就感觉让我们的心感觉很不舒服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通过佛和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当中所讲到的约束自己的身语，通过这方面呢，就来慢慢慢慢开始调伏我们的内心啊，慢慢让我们去接受那种就是说一种这个比较轻柔的、比较寂静的一种行为。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的心也慢慢慢慢习惯这样一种寂静的行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通过纠正我们的身语而来调伏我们的这个内心的。从自己修行的角度来讲呢，也是很有必要。因为呢，我们说大的改变往往都是从小的改变逐渐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么如果我们不在身体上面、语言上面做一些改变的话，我们说要从一个就是说自私自利的一种凡夫人的状态完全调整到一个就是说不考虑自利、广大利他的一种菩萨的心态呢，这个是这么大的一种跳跃呢，实际上很难以真正去发生的。所以我们要从小处着手开始约束自己身体和语言开始。所以说从自己修行的角度来讲呢，这些方面所讲的这些这样一种威仪啊，这样行为的的确确也是必须要去做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从这个修菩萨道的侧面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不注意的话，非常可能对众生造成伤害。因为呢，就是说是这个发了必定的自己是开始修佛道的人，发了菩提心的人，那么如果说是自己的行为自己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觉得自己是一个修心的人，不注意自己的行为，那么如果让其他的众生看到了，升起了这些邪见啊，升起了不好的这个想法，当然一方面可能有些人是对你本人升起这个不好的想法，但是呢世间人就是这样的，或者一般的人我们也是这样的，他往往很难以就是说这个行为呢很难以定义成一个人的一个单独的行为，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个人的行为联系到他的这个他所代表的这个整个系统的行为。比如说呢，本身我们是如果自己的行为不检点呢，或者很粗野呢，本来是我们自己的行为，但其他人看到之后呢，他就很自然的就联想，哦，你是一个佛教徒， 你这个行为好像代表是佛教的行为，然后呢就通过你的行为就开始指责说，哦，佛教如何如何啊，佛教的修行人如何如何，佛教如何如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直接呢，他是好像是在对你做一些指责，或对你有什么看法，但是其实呢，他通过你的行为呢，也是对整个修行者，也是对整个佛法呢，开始有一些非议啊，产生一些不好的一种想法。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人呢，他就造下了很重的罪业。那么通过诋毁或者说指责整个佛教修行者，或者指责整个清净的教法的缘故呢，这个人很可能因为这样一种原因就堕到恶趣当中。如果堕到恶趣当中呢，虽然自己不是自己让他堕恶趣，但是其实因为自己的行为不检点而导致的，那么他的堕落呢，实际上和自己还是有一种关系。因有关系。所以作为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作为一个修习大乘教法的人呢，如果是一个众生因为自己而堕落了，我们想想看呢，的的确确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种事情。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平时呢尽量的要就维护他人的信心。维护他人的信心呢，当然如果这个别人升起不好的想法，他的的确确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不检点而造成的话，那么当然我们对这个问题应该注意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有必要在讲啊，分析一下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世界上的一方面，我们讲世界上的人他的心呢就很不确定的，就不管一个修行人他怎么样去做，有些时候呢就喜欢挑毛病的一些这个世间的愚者呢，也如果这样做他也有看法，那样做他也有看法，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呢，我们就要分析了。那么就是我们做的这个行为让别人产生的这个不好的看法，比如说自己经常放生，或者自己经常拜佛，自己经常呢去行持这样一种文思修的事情，那么其他人可因为这个呢升起了邪见，那么我们会不会因为说，哦，我要维护他的心，我就要终止这个善法修行呢？哦，这个倒是不需要的。因为就是前面我们讲了，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很多人呢他也分不清楚到底哪些是清净的法，哪些是不清净的法。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在做一些放生啊，或者不杀生啊，或者吃素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假如说其他人因此而生起了邪见，因此开始诽谤的时候呢，这个不是我们的这样一种原因造成的啊，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原因造成，因为我们在如理如法的行持善法。所以说我们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只是觉得比较遗憾啊，众生呢就是不了解这样一种清净的善法的修行的这样一种原理，而导致他呢产生了邪见。那么但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他生邪见的因是因为自己的确不检点啊，通过自己的不检点的行为让别人产生的这个产生了这样恶念的话，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自己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的一分为二来看，我们也不需要呢就说是我们过度的放荡不羁，而开始不管别人责不责难怎么怎么样，我们自己的处于一种放荡不羁的状态，对自己调伏内心啊，对啊不维护对啊维护他人的心方面都不注意，那么这个当然就佛也不赞成，也不是入菩萨行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如理如法的行持比如说呢就是说世间上对于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抛弃一切烦恼出家修行的人，好像对于世间上的一些吃斋念佛的人，他们都有一些就是说偏见，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偏见，一部分人呢对自己有偏见对于一些出家人呢认为，哦，好像是这个就是说割断青丝遁入空门，终日以这样一种这个黄卷青灯为伴，好像觉得非常非常的凄惨的一种行为，他觉得这样的。对于一些这个修行善法的人呢，哦，他又认为这个是斋公斋婆啊，或者好像和迷信联系在一起，好像觉得这些人都是一些软弱之辈都是一些可欺负的人。但其实这个都是属于的一些一般的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对修行者的一些邪见。那么实际上这种邪见我们不用理会了，因为就是不管怎么样呢，总有一些人会产生邪见。那么只要我们所做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佛陀是认可的，佛陀是这样让我们去做，我们做了。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那不管其他人怎么样去说，不管其他人怎么去想，我们也不必要去改变自己的发心，也不必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要看这个情况而定了要看情况而定。也有些时候我们还会认为呢，好像就是说是 好像这些威仪很清静啊，走路说话很规矩的去做呢，我们有的时候总会认为好像这些是一些南传佛教国家的一些修行者的专利一样，好像觉得呢一提到这些走路如理如法或者说很威仪呢，哎，马上联想到这些南传佛教的修行人就这样，好像就是变成他们专利一样。但其实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也了知呢，如果说是声闻层的人小乘信者，他们的行为都如此的如此的这样一种这个合理的，作为一个修菩萨行的人，他的行为更加应该如理如法啊，更加应该生和缘起因果之道啊，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修习佛法修学大乘佛法也没有学习到大乘佛法的这个精要之处，只是在一些外在的行为上面呢去这个形象上面去着手的话，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好像就是说声闻层的人他就应该中规中矩啊，必须要中规中矩，他应该中规中矩，他也是中规中矩的。然后呢，如果提到大乘的行人呢，好像觉得有点散漫了，好像觉得这些大乘行人的这个走路啊说话的方式啊，好像都是一些比较散乱的样子。如果有的时候呢提到密乘的话，好像更加的放荡不羁的这样一种感觉。那其实这个也是可能是有些人的误解，或者说也是因为有些人的行为没了解到这个大乘和或者密乘的这样的行为，而导致的一种错误的观念，引发了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麻烦。那其实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大乘修行者也好，还是密乘修行者也好，他就是说是这个你的内心当中，我们可以发菩提心，可以修持这样一种密乘的教义，但是在外在的行为当中呢，不管是哪个大乘，不管是哪个密乘的修法，都需要这个修行者他要保持一种低调啊，他要保持这样一种这个谦卑，保持这样一种清净的行为啊，除了一些个别的有必要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开许的之外其他的这个大多数的时候，或者绝大多数的修行者呢，都是要求必须要如理如法，必须要这个可以说非常如理的让世间人产生信心的方式去实行的。在这个密乘当中呢，也在密续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教言嘛，就说是这个外现声闻行内喜密集意，就这样的。或就是说他这样一种这个外面呢显现声闻声闻这样一种行者的形象，就他也出家，他也这样一种，或者说他也是一个就是说是清净的一种修法的居士，外在的形象是这样的，外现声闻行。然后呢内喜密集意，他的内心当中呢就是说在精进的修持殊胜的密法。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外现声闻行外向声闻向内隐菩萨行，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些教言我们来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大乘的行者也是说你的外面的行为呢要显现和声闻的这个声闻人的行为一模一样，然后你的里面呢内心当中你可以发大乘心发菩萨心。或者说从密乘的角度来讲呢，外现声闻行内行密集意，那你的内心当中呢也对密乘的法义非常有信心，或者一直在观修，但是你的外在的行为呢也应该和声闻层的行为一样，也就是说方面讲的话，就是说就和让世间人产生信心的方式，这个方面不管是哪一层当中都是应该说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学习教法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是自己管不住自己的话，这个方面就是另当别论，我们也承认自己有烦恼，承认自己有缺陷这个呢反正作为一个凡夫人呢不一定任何的这样一种发心，任何的行为开始学到就马上完全如理如法了，这个也佛陀也没这样要求过。但是呢如果是我们自己做不到这样一种事情，但是呢以这样密乘或者大乘的这样一种这个来做借口的话，那么这个是完全不对的。那自己有烦恼就是有烦恼不能说是再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大乘的教义密乘的教义呢给自己就是说放纵烦恼来找借口，这个就不必要就不必要的。所以说不管哪个方面讲的话，这个就外在的行为清清净净呢都是就是说三层当中呢都是一概都是完全相同的，完全都是相同。所以我们也是不要认为呢好像这些行为全都是声闻层的行为，大乘的佛子根本不需要或者说我们是发大心的人，我们是救度一切众生的人，这一方面不需要。但是其实呢我们利他呢他也是就是说是从大到小，由浅到深，像这样的话逐渐逐渐，或者在不管是大的地方也好，在微小的地方也好，他都是要去落实利他都是落实利他。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维护 他人的心到底有多重要，希望维护他人的心。如果我们不维护他人的心，哎，就没有办法做利他的事业。我们再就说是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利他的一种理念呢，如果把利他的这个目标，把利他的理念带到我们的这样一种修行当中，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哎，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很多都是和利他完全相关的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利他呢，啊，好像只是放生是利他，或者坐在高座上给别人讲经是利他，或者说要么就是说是哦大显神通，直呼外道，然后怎么怎么样，把很多人带到极乐刹土，这个是利他，这都是利他，啊，的确都是利他。但是我们说利他有很多方式，有一些是很大面积的利他，很明显的一种高深大德的方式的利他。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一般的初学者利他，或者更多的平凡的菩萨他做的这个利他的行为呢，这个方面在生活当中，在修行当中，处处在在都是可以体现的。其实呢，随顺啊，就是说他人，或者说是维护他人的心，不让别人生邪见，它就是一种利他。啊，它就是一种利他的心，而且它是一种从很微细的方式，从一种小处着手的方式去做了利他。平时如果我们在这些小的细节上面，哎，都能够养成这个利他，替他人考虑，在这处处替他人考虑，哎，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实践当中讲，就说是设身处地的替他人想一想，或者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其实呢，这里面都含有很多利他的这样一种思想的。那么如果我们习惯了一种换位思考，如果我们习惯了在小的地方去替他人考虑的话，其实呢，这个里面呢，它就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而且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他把这样一种这个理念带到了和其他的人交往，或者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啊带进去了，在修行过程当中带进去了，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带进去了这个利他的思想。把这个利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理念带进去之后呢，其实这些呢也是一种，就利他人，这个也是菩萨他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修行的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利他的机会那就非常的多，而不是想，哎，我是一个初学的菩萨，我现在根本做不到利他，好像利他呢就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很远的很高的一种东西，并不，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都是，但是呢，作为一个初学菩萨来讲，对我们而言呢，还是有点不太现实的。当然我们就说这个是很高的目标，我们以后要达到，但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像前面我们讲的一样，我们目标可以很大，但是我们在着手的时候呢，应该从微细的地方去着手，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情。一个小的范围当中慢慢慢慢去做，如果把这些旁边的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了之后呢，其实他就说怎么说呢，如果把旁边的事情处理好了之后呢，再把这个扩大范围就可以了。他实际上人他就是这么几个类型嘛，如果把这些人就是一心一意都能考虑到对方，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能考虑到对方的这个感受，都能够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如果从这个方面去思维去下手的话，其实我们不管走到哪个环境当中，我们身边也就是总是这些人，不管是总是这几类人嘛，要么就是亲人呐，要么就是素不相识的人呐，要么就是处处给自己造障碍的人啊，或者我们的怨敌啊，就这么几类人。所以如果我们把身边的这几类人处理好了，都能够以利他的心去替对方考虑，那么我们不管走到哪个国家，不过走到什么环境当中，他也就是这几类人。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身边的这些事情处理好，那么也就是把所有的众生的事情就处理好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个利他心啊，或者我们的这样利益众生的心啊，才能够处理好。所以说我们就说不要让别人来产生邪见，处处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乃至于就今天论师呢告诉我们，把这些利他的这个思想落实到这个怎么样，你的手臂挥摆的幅度，你出生的这样一种这个音量，或者你这样一种这个示意的这样一种方法，乃至于都落实到这么微小的细节上面。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关键是要看去深入去分析这个宋词它到底怎么样告诉我们一种利他的思想，怎么样通过这些小的地方去修心嘛。一方面我们好像是说断除世间不幸之行，好像都是在考虑利益对方的确我们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嘛，应该以菩提心来考虑任何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也是金刚菩萨告诉我们在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落实这样一种利他行，怎么样去落实这样一种 啊，菩提心菩萨行啊，哪怕是就是说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行为成为其他人世间人不生信心的因，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利他的行为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讲第四个问题呢，护持睡眠对境之理。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平时啊，除了日间的修行之外呢，在夜间啊怎么样去修行。那么一个修行有素的人啊，如果是白天的时候特别精进修持的话，那么在夜间呢他也是有一套修行的方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坐上坐下连起来了，然后白天和晚上连起来了，清醒的时位和睡眠的这样一种联系起来了。那么如果是经常性这样去做的话，那么这个菩萨呢就能够做到全天候的修行啊，他就不分这样一种啊，就说是这个上座下座，也不分白天晚上，他能够在这么长时间当中去修行，一天这样修行，一个月这样修行，一年这样修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修行的这样一种机会就非常多，他修行的机会就非常长。所以说关键问题在于呢，我们在现在的时候，我们刚刚修行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上座和下座分得很清楚，哦，这半个小时就是我修行佛法的时间，哎，我在坐上半个小时的时候，我去打坐观菩提心，或者再加上半小时做功课的时间，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修学佛法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左右，其他的二三小时呢，好像全部交给就世间法，好像我们是哦一天当中有两个人，一个人呢就是好像修行佛法的修行者，另外一个人呢好像就是个纯粹纯粹的世间人。那么就是说是世间法和佛法呢好像分得很清楚，但其实呢就佛菩萨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修行者啊，坐上和坐下时也是一个修行者，然后白天晚上是一个修行者，醒觉位和睡梦位当中也是一个修行者。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做到的话，那么我们就说是每天都在修行，能够针对任何环境去修行，像在呢我们任何的这样思想都在修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即便是处于世间，但是也正在修持出世间的佛法。我们修持出世间的佛法呢，实际上也是在世间当中去修持，但利用世间当中的任何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住坐卧，我们日常生活做一个凡夫人来讲的醒觉和睡眠，把这些呢都能够作为一种修行的方式。这个方面呢，首先我们要了知它的个理念，了知它的原理。了知它原理之后呢，当然我们说了知了道理之后不一定马上就能做得到，但是我们如果首先了知的哦，有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哎，有这样一种理想的一种修行的方式，一个修行者他既然可以这样修行啊，如果了知了这样一种情况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靠向这个目标去靠近啊，靠近这个目标。所以说呢，我们说的白天修行啊，如何如何之后呢，我们要看晚上怎么样修行。所以此处说呢，护持睡眠对境之理，怎么样睡觉。那么下面讲呢，睡如佛涅槃，应朝浴方卧，正知病觉至，觉已速起身。那么在这个当中讲到呢，睡觉的时候呢，犹如佛涅槃一样的姿势，那么头呢朝着自己随意朝向一边而进行睡眠，而且在这个睡觉之前呢，应该保持正知正念，并觉知啊，发起一些呢觉已速起身。那么像这样醒来之后呢，马上就起身啊，不眠床，就这样一种这个发愿。那么其实这个方面呢，它也是我们整个修行的一部分，而且呢，我们就是看这样一种白天晚上这样分布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就一般来讲啊，一般而言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睡觉的时间啊，在床上度过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啊，一天当中的三分之一时间。那么在怎么样使用这个三分之一的时间，尽量让它不浪费，这个也是这个诸佛菩萨早就考虑好的问题，或者说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呢，应该考虑的问题，就这样的。所以说呢，真正一个好非常好的修行者呢，他白天当然就他一个专业的职业的修行者的话啊，当然我们说职业的和非职业的都好像有点这样，但是我们就这样描述嘛。那么如果是一个专业的修行者或者一个出家人呢，或者有一种他把全天候的时间用在修行的方面，他就可以把每天分成好几段啊，分成四座啊，或者分成六座八座，像这样的话他就是上打修法的时间也这么长，然后呢上座和下座之间联系起来，而且呢他在睡觉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善巧利用这样睡觉的时间呢，继续延续他的修行。 因为的的确确呢，他就是有可以这样修行，所以说佛陀呢在经典当中也做了开示，然后呢就祖师大德呢在那点当中也做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光大方面的一种弘扬，所以也衍生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睡眠方面的一种修行的方法。那么首先呢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到呢，我们首先前面提到了在睡觉的时候可以修行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说这个是完全可以修行的，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在商场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修行，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可以修行一样。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也是我们告诉我们说，在睡觉的时候也可以修行。那么就是说了知的睡觉的时候可以修行呢，我们就是下面就进入这个环节当中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然后这个当中呢，第一个就是说是姿势是什么样啊，睡如佛涅槃。那么这个叫做涅槃卧，或者叫做吉祥卧。那么就是说佛陀在人间度化了因缘圆满之后呢，驱入了涅槃。当然驱入涅槃的这个原因前面我们也做了分析啊，也是其中之一的必要呢，也是为了警醒一些懈怠的修行者，连佛都要入涅槃，何况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一般的凡夫人呢，是一定要死亡的。所以说呢要抓紧时间修行一事。那么佛陀在涅槃的时候呢，也是给后就是说后学的人呢，后学的后代的弟子，也就是说是示现了一种方式，就是吉祥卧。那么吉祥卧呢，当时佛陀入灭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印度这样一种这个双树下面呢进入了这个涅槃。那么现在佛陀涅槃的地方呢是在印度在印度呢就是说是这个上毛城当中呢，也是进入涅槃，三也有遗址，是可以朝拜的四大圣地之一。那么在这个双树之下呢，佛陀头朝北方，面朝西方，然后呢就是说右侧而卧，右手呢放在头下枕在头下，然后呢就是说是左手呢放在左足之上，就是说左脚压右脚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进入到了这个通过这个姿势，当然在很多涅槃的经典当中讲佛陀怎么样通过呼吸，然后呢从怎么样进入一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进入到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就是无色定，然后再怎么样进入到这个灭尽定，咱们从灭尽定起来而入涅槃的这样一种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呢，经典当中呢也是这个记载的很清楚。那么就说是这个知识呢，就给示现了这个知，而且佛陀经典当中也讲了这样的吉祥卧呢，还有很多的利益，有很多的功德很多利益，很多功德其中的利益之一呢，就讲到了这个佛陀的经典当中讲了这个方面吉祥卧也叫做狮子卧也叫做狮子卧。那么像这样睡眠呢，它有很多这样一种必要性。第一个呢，如果是这样做吉祥卧呢，做狮子吉祥卧呢，像这样的话，他的身体不会严重的放松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一定的这样一种姿势躺下去的话，他的身体不会松散的很厉害。那如果身体不是很松的话，他就会比较容易保持的一种正念就是这样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卧的话，它这个正念容易保持，前面就是身体不松的利益，第二个方面这样的话就是正念就是比较能够保持，就是说比较容易意念散发，这是第二个必要。那么第三个必要性呢，就是讲到这样的睡眠的话，他就说睡得不是特别的深就很不容易进入到这个酣睡的状态。那么如果不是进入了很深的睡眠状态的话，有时候呢在这个这个睡觉的过程当中也比较容易去意念散发。第四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不容易做噩梦还有这样四个必要性所以说呢佛陀呢也是采用这个吉祥卧，示现了这样一种吉祥卧的方式，那后面的这个弟子呢去随学，平时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睡眠是比较好。因为就是说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仰天而卧，像这样的话它就是容易引发这个贪欲心就是趴着卧呢就是说俯卧呢容易引发嗔恨心，左侧卧呢也比较容易引发一些欲染之心右侧吉祥而卧呢它就比较吉祥的它就说狮子卧比较吉祥，所以它叫吉祥卧就这方面的话就说有这样一种利益。然后呢就如果是吉祥卧呢，佛陀讲如果在人临死的时候，或者说是一些旁生临死的时候也能够做吉祥卧的话，他不堕恶趣。那么不堕恶趣呢，在赤村罗志堪布在慧光集当中也是讲到，这个不堕恶趣呢并不是说你做一次这样吉祥卧，或者你临死的时候你做一次吉祥卧你永远不堕恶趣，不是这个意思。他可能是通过这样一种吉祥卧呢，他可以保证 打一两四当中啊，不如我去啊，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有这样的缘起，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啊。所以说呢，他这样这个方面的吉祥物呢就很好。所以平时如果说是在睡觉的时候习惯这个吉祥物，那么我们在去世的时候呢，也比较能够比较自然的、比较容易的采取这样一种吉祥物的方式安然啊离世啊，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讲到介绍这个吉祥物，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印钞玉方物。当然呢，就佛涅槃呢，它是通过怎么样？佛涅槃呢，它是通过这种这个头朝北方面朝西方的方式入了这个涅槃。当然也有很多秘义在此处我们不讲。那么就玉方物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就是每个修行者他的房间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朝向啊，它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呢不一定相同的，所以说一定要要求必须要朝头朝北面朝西呢，可能针对一部分人呢可以的有这个条件，但是针对所有的这些这样一种修行者的又不一定适合的。所以此处就讲一朝玉方物，就说随意的朝向一方，你是就说你朝向你的头朝西方也好，有头朝南方朝着东方，实际上呢都可以朝随意的朝向一方而入眠，印钞玉方物就这样。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入眠之前呢，它有很多这样观想的方式。比如此处呢，就是说入眠的时候呢，它应该有这样一种第三句、第四句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准备工作：正知并觉知，觉已速起身。那么就是说，如果引用这个经典《宝云经》的这样一种观点呢，它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呢，它就应该具足这样一种四种。前加行，第一个呢就具足正知，具足正知呢就是说观察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心的状态，身体的状态，比如观察自己的姿势啊，观察自己的呼吸啊，观察自己的这样一种心的状态，像这样呢不容易产生，不要产生这个欲染烦恼，这个正知。正念呢具足正念而悟，正念而悟呢就是说我们意念善法嘛，意念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菩提心啊，意念这样的善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正念。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具足光明想，或者是具足起床想。具足起床想呢就是说发愿我醒了之后呢就要马上起身啊，主要就是说我们不要眠床，因为有些人呢他就喜欢眠床，醒了之后呢还想再睡几分钟，再睡多分钟，现在如果这样养成习惯的话，就说是这个就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必须要有一种很强烈的作意，我醒了之后呢一定要起床。上次也经常给我们讲，如果我们在临睡之前有一个很强的作意，比如说明天早上五点钟要起床，很强的反复作意几次，那么到了早上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会醒来。而且就如果睡前睡觉之前发了这样一种这个做了这样一个就强烈的作意之后呢，再醒来之后呢也比较容易起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讲的这个起床想。然后呢第四呢就光明想。光明想呢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观想光明充满体内外，直接身体里面充满光明，在房子外面呢就是在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外面房子里面它也是充满光明。那么充满光明呢就是说在有些窍诀当中讲的就是白光白色的光明充满，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入眠，那比较容易意念正法，比较不容易堕入到黑暗当中。那么这个方面是一种就说是这个观想方式，睡眠的方式。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尽量的能够就说是这个尽量的就可以利用睡觉的时间来意念正法，它也是白天修法的一个延续，白天修法的一个延续。那么如果这样休息好之后呢，第二天又有精神来做事就说是在做修行啊，或者有精神来做这个日常的这个有生活，像这样的。所以这方面也是它一种必要性，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放逸的时间，也不是单纯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它把这个呢就作为一种修法的一种延续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在睡眠的时候呢，它通过就说施受法，通过呼吸，在这个乃至于在自己睡着之前呢，都是通过吸气的时候呢，就观想一切众生的这些病苦，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灾祸啊，一切众生的罪业呢，通过吸气的方式吸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呼气气的时候，呼出去的时候呢，要把观想一切善根、一些安乐、一些解脱啊等等，让众生去这个享受。 然后吸气的时候呢，啊，众生的业障；呼出去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快乐等等。他就通过这样一呼一吸一呼吸，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慢慢慢慢就是进入到睡眠的状态。所以说，他有在睡觉之前呢，也不胡思乱想；睡觉之前，他也是安住在这种菩提心、这种啊施受法的状态当中去这个入眠的。那么，如果这样习惯之后呢，我们在临死的时候也能够很自然的通过这个施受法的方式啊进入死亡。那么在修行七要的注释当中也是讲，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去死亡的话，这个就是一种最好的往生法，最好的一种往生法，最好的一种临死的教研，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种通过睡眠来就是说修善法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方式吧。那么这个当这些当中都是比较多的，怎么样呢，就提到了这个在睡前的睡前的这样一种一些修法，睡后起来之后的一些善法。那么在睡觉的做梦的过程当中，已经睡着的过程当中，一般而言啊，一般的众生他在醒觉未来比较容易掌控自己的修行，但是一旦到了睡眠呢，已经睡着之后呢，就没办法掌控。说在有些地方呢，他对这个呢没有很高的要求，但是在有些密乘的修法当中呢，他甚至于在睡着之后，他也是有一种修法啊，比如说在无光尊者的虚幻修行当中，无光尊者造了虚幻修行当中，他就是讲到了在睡觉睡着之后，在做梦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掌控你的梦境啊，怎么样通过一些特殊的修法，让你的在做梦的时候都能够意念正法，而且如果在做梦的时候都能够修正法，做梦的时候都能够意念正法的话，他的力量比醒觉位的力量还要大。如果假如说能够做到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说完完全全的啊，一天24小时，他完全都可以保持在正法的状态当中。想想看呢，如果一个修行者他能够在24小时，每天24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乃至于在做梦的时候都能够保持修法的状态的话，他可能他证悟的速度就非常快了，他成就的速度就非常快了。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假如说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按照就是说是入行人当中所讲到的，哎，白天的修法或者起床的时候怎么做，白天的时候怎么做啊，怎么做忏悔，怎么样积累资粮等等等等，或者说尽量呢在睡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那么至于在睡后睡着之后的这些观想方法的话，那么随着我们慢慢慢慢修学佛法的一种递进，以后有机会学习无光尊者造的这个大圆满虚幻修习的话，那个里面有很一整套的怎么样在睡前作意，怎么样在梦中去再通过梦境的方式，做梦的方式去修持这个殊胜的修法的方面呢，这个还有很多很多具体的介绍。那么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也发愿以后也可以持续这样的教法。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主要宣说修心。宋子党当中讲到，菩萨诸行意今说无有尽，然当尽己力修持净心行。就是说主要呢宣说一切的这个一切修法都以维持自己的修心的这样一种这个为目标而进行的。那么菩萨的一切的行为呢，经典当中讲啊，没有穷尽啊，有无量无边的分类。但是我们无法虽然我们没办法一一的去实行，但是也应该尽己所能的修持净化心地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么就是说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无量无边呢，所以说呢佛陀针对这些无量无边的根基呢也宣讲了很多无量无边的行为。那么就是说经典其实是非常非常就是说广博的，因为就是说的的确确的众生的根基很多，所以说佛陀讲了这样一种对治的法。一般而讲我们说八万世间法它只是一个就是说是大概笼统的数目而已，其实是真正按照标准算起来的话，就是说是不是完全只有八万四千呢，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那么就是说有一个说法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是某一种佛教史当中有这样说法，就是当年龙树菩萨去龙宫到了龙宫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就是说华严经啊还有这些般若经啊等等这些经典呢，是龙树菩萨从这个龙宫当中取回来的。然后在当年是在人间当中，这些经典已经失传。然后龙树菩萨就去龙王，应龙王之邀去龙宫讲法的时候呢，从龙宫当中把这些主要的大乘经典取回来，然后重新在人间弘扬。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龙树菩萨当时在龙宫一个月当中，他在龙宫当中呢，就是说通过一个月的时间去看这个龙宫当中的经典，据说呢连目录都没看完了。 像这样的一种有这种说法，就是一个月当中连目录都没看完，这个经典之多，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就是说去想象啊，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的确确是真的是浩如烟海的，没办法去衡量。所以说呢，我们在人间留下来的这个经典呢一部分啊，这一部当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能够翻译过来的汉文的这个经典也好，藏文的经典也好，或者翻译过来经典呢，它也是就是说是整个在世界当中的经典一部分。然后呢就还有很多就是说是以前没有翻译的，现在已经流失的这个还有很多很多啊。总而言之呢，我们说这样一种经典呢很多，那么经典当中宣讲的菩萨的行为，菩萨的所作所菩萨的修行呢，当然也就无有穷尽的。那即便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大藏经当中留下来的这些菩萨的行迹啊，菩萨的这样的行为也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通过有限的人生有限的经历，可不可能对这些一一去行持呢？实际上就是说是没有办法一一去行持了。那没办法一一行持怎么办呢？啊，此处讲到应当尽己所能啊，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修持调化自己心的行为。因为佛陀所讲到的一切的这样一种学术啊，一切的这样行为啊，就一个目的啊，就是调化内心。为什么只一个目的调化内心呢？因为佛陀在了义的经典当中已经讲了，一切众生皆具如来藏，也就是说一切众生的这个心性啊，他的心的实相呢，他就是佛性。只不过呢就是说众生他的心被烦恼所染污，被分别念所染污，没办法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广大的或者究竟清净的实相而已。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所有的修行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去探究心的本性。那么就是说探究心的本性，我们要真正探究心的本性呢，第一步就是让我们的心要清净，让我们的心要清净。那么这个只是在世俗层面上的清净，而不是说是的本来清净的这种清净，就是说世俗层面的清净。世俗层面的清净呢，我们的心当中有很多染污，产生贪嗔痴的烦恼啊，产生种种触发的分别念。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佛法修持之道，让我们的这种世俗的这个心态，具有贪心嗔心的这个心态，让它清净净化。然后呢我们这个我爱子啊，像这样一种让它净化。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就说是要尽己所能，在世俗层面让我们的心啊变得善良，让我们的心呢变得柔软，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说充满利他的这样一种精神。然后把这些前期工作做好之后呢，我们有了一个比较清净的心地，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探究他的本性，再去探究他的这个心的实相，这个时段就容易的多了啊，这个时候就容易的多。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前期工作呢主要是清除障碍啊，清除一些非常粗大的障碍，比如说贪着轮回啊，比如说自私自利心很强大啊，比如说就是说贪嗔痴很旺盛等等等等。我们前期的修行呢主要是通过无常啊，通过暇满啊，难得啊，通过修持发起这个世俗的利他的菩提心啊等等，这些前期行为呢实际上都能够把这些粗大的障碍都能够扫尽。扫尽了之后呢，我们在这个高度上面，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高度上面，我们再去看心的心性、心的本性，再通过空性的方法去就是说了知心的本性，哦，这个就容易的多了。否则的话，我们要在很多障碍的情况下，又要去观空性，要去观心的本性，说句老实话，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当我们扫清了大部分的障碍之后呢，粗大的障碍扫清之后，在这样相对安静、相对清净的心态之中，再去修空性，再去修密法，再去修这些实相的教义呢，就容易得多。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从世俗的层面来讲，我们要尽量的修持让自己的心清净的行为啊，前面所讲的这些都是和修行有关的，还有一些专门的修行法门啊，也是和修行有关的。然后呢就究竟来讲呢，我们就说每个众生的心都是完全光明空性的这样一种本体，那么再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净化我们的这个彻底的净化我们的心，把二取分别念的执着消失于法界当中，这个就是就近的让我们的心回归到了本来清净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说主要宣说修心呢，它这个意思课本当中可以有直接和间接的两个意义，有浅层次和深层次的两个意思。那么就是暂时的意义呢，就是讲我们通过这些利他心啊，通过调整自己的这样一种新的方式啊，通过这样方式的调心调柔自己的心，这个方面是一种层次。第二种层次就是更深入的深入到内心的实相当中去。 啊，这方面都是可以理，但是在从他的这个宋词的表面的意思呢，主要从啊浅层次，主要从这个第一个层次来讲，就是通过前面所讲的修法呢，净化我们的心地啊，清近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痴烦恼等等。第三个磕绊呢，是净除成为心之障碍。那么我们要净除障碍，净除什么障碍呢？就是心的障碍，心上面的一些罪障，这个方面我们要清净。那么如果这些罪障不清净呢，这个罪障可以严重的干扰我们的修行，严重的干扰我们在修持利他、修持菩提心的这个道路上面呢，成为严重障碍的。所以说我们在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当然要正确的观修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清净罪障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圆满资粮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此处就是讲我们要净除这个成为新的障碍。昼夜当各三诵读三句经，依佛菩提心毁除堕罪语。那么就是我们在白天晚上当各三次诵读这个三句经，然后呢依靠佛陀和依靠菩提心的力量来忏除堕罪之外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那么就说是这个地方讲到了昼夜当各三诵读三句。什么是三句经？三句经里面也讲到，上次在讲解当中也讲到，此处也是讲到了三句，就是讲到了把这个忏悔罪业、随喜福德、善根的回向这三个善法聚集在一起，叫三聚经三个善法就是讲忏悔罪业算一个，随喜福德算一个，善根回向算一个。那么把这个三个善法聚集在一起的这个经典叫做三聚经。所以这个里面当中呢，也有这个忏悔罪业方面，也有就是说随喜的方面，也有回向大菩提的方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讲到这样殊胜的修法。当然呢，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三圣佛忏悔文、三圣佛忏罪文、三圣佛忏悔文，那么好像它是着重放在忏悔上面，平时我们要忏悔一些罪业的时候也是念三圣佛忏悔文。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忏悔呢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它里面也有随喜，也有善根的回向这样一种修法的本体在里面的。那么三十五佛忏悔文呢，这个是佛陀讲的这个一部经典三句经嘛，以佛陀讲的一经典，在其他的很多这些论点当中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三句经比如说在这个学记论当中呢，寂天菩萨也是讲到了三句经，讲到了三句经的这个功德和必要就是说可以忏悔十不善业道，可以忏悔五奸罪有些地方讲了依靠这个女人犯的罪业，或者说是我们按照现在的话来讲，依靠异性犯的罪业等等等等，这方面呢通过念诵三句经它可以得以清净。那么就三句经的功德利益非常非常的大，而很多高僧大德的都是也把三句经作为日常的这样一种课诵之一。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是三句经，那么念诵的怎么样去念诵呢？什么时间段念诵，念多少次呢？就是讲昼夜当各三。那么在直接看的时候呢，就是白天念三遍，晚上念三遍就是昼夜当各三。或者有些是上次在讲义当中讲就是说是白天三次可以放在不同的时间段，夜晚三次比如说是早上、中午、黄昏，白天三次，然后夜晚三次呢在睡觉初夜的时候、中夜的时候、后夜的时候各念三次，这样也有。或者就是说我们把白天念三次规定个时间，然后晚上再念三次。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白天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行为不检点呢，或者就是怎么样造下一些罪业，违背了菩提心的这个罪业等等。像这样呢，我们经常忏悔的话，就让这个罪业不过夜，让这个罪业呢能够得到及时的清净。那么就是说虽然佛经当中讲了尽量不造罪，但是呢佛陀也讲了，如果造了罪之后能够懂得精进的忏悔，还是智者，还是有解脱的希望的。所以说我们造了罪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认清这个造了罪，然后去精进的去忏悔。这方面也讲到了这个诵读三句经，然后依佛菩提心。那么依佛菩提心就是通过佛和菩提心来作为所依，或者皈依佛然后依止这样一种菩提心皈依佛呢，当然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皈依。然后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依止菩提心呢我们叫发起菩提心，然后呢忏悔呢就依靠这个四种对治力的方式来忏悔。那么毁除堕罪语，堕罪是什么？ 此处的堕罪就是讲根本罪，余呢就是堕罪以外的其他的罪业，当然就属于自分罪。那么如果我们是造一些自分罪呢，就可以通过读诵三句经的方式呢要予以清净。哦，像这样的，所以说有些自性罪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三句经可以清净的。在这个佛智当中的这个菩萨戒当中啊，根本罪以外的这些剩余罪业呢，它也是通过念诵三句经的方式呢可以得以清净。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啊，就是说修行过程当中呢，当然剩余一造了很多的这些自性罪啊、佛智罪，我们平时呢也是养成一个忏悔的习惯，念三句经也好，或者念百字铭也好，都应该每天精进的这个每天精进的忏悔。只有每天精进的忏悔呢，我们再才可以让这样罪业呢不再的增长，不添加这个新的罪业，力图让我们的相续呢就是比相对清净的方式呢继续的啊、圆满菩萨道的修行。主要这个方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通过这个三句经忏悔我们的罪业的一种修法。那么头堂课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一堂经是把你同你你不赞能把修行去干那去把弄这杯这杯做你做我做我修。